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因为在人的思想，在人的领会中间，对永远是一个非常深的题目。也可以说，每次想到永远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以说考验了所有人类一切智慧的总和。到底什么叫永远？到底永远是怎样一种状态？我们知道，在诗篇九十篇里面，91篇里面，摩西这样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当然，中文的翻译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但是原文，我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诗篇90篇第二节就说，可以翻作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我记得在我自己信主还没有多少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信徒布道会出了一个挂图，这个挂图题目就叫从永远到永远。那里画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历世历代中间的旨意。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题目，因为在信主的人心里面有永远这个观念，不信主的人对于永远的观念是抽象的，是模糊的。在旧约里面，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把永生这个意念放在人的心里面，叫我们可以寻求神。我想最早的时候，基督教刚刚开始，在第3世纪、第4世纪奥古斯丁的时代，他就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看法，就是对于历史的看法。不信主的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知所终的结局，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判断历史，没有人能够预料历史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奥古斯丁就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他信神，他就说到历史是按照神的计划在演变。弟兄姊妹，前些日子我们曾经讲过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关于我们人本身的问题。我们讲到人，神造人的时候充分地给了人自由的意志，我们也讲到神的永能和他的全能，神的神性是我们不由得不相信神在他的计划中间有他的定旨先见。所以我们讲到神的预知，讲到神的预定，讲到神的拣选，讲到人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观念会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而这个自由的意志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会离开他的常轨。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动的已经接受一个观念，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谓位格，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从拉丁文来的，它经过了英文的翻译还不够清楚。所谓位格就 persona 这个字，这个字怎么翻译呢？实在很难翻译。一种比较好的形容就是好像舞台上面演戏的角色，他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演不同的事情。所以好像神是有位格这件事情，就是说神必须他的性情，他的生命本身和他所要的做的事情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到神有位格，不仅讲到神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且讲到神对于整个历史的安排。因为万物都是跟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想我们应该看这组圣经，弟兄姊妹们，请打开圣经，看启示录第4章。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我相信历史历代以来影响了许多的人。如果我用 inspire 给了很多人灵感，我想不会算太过分。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启示录4章11节前面一半，他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底下半节，因为，请大家注意这里讲因为之后的事情，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句话讲的好像很罪，因为万物出现了两次，创造出现了两次，为什么他把这样重要的思想反来覆去的说明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这件事情讲了神的永能、神的权柄、神的智慧，一切有关于神能力的事情。他底下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被创造也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的。每一件事情被造，它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许许多多读经的人就开始在这里更深的要来认识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我们更可以说神创造万有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要问说，到底今天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它的存在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目的。所以基督徒对于历史的看法跟世人不同。今天当我们讲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不是说神带领我们的旨意，在我们每天生活，在我们每天工作，在我们每天日常的侍奉中间，神的带领，这里有他的旨意。但是更要紧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关系，而是神在整个管理万有、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创造中间，他所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今天我还把我的书架上一本老书找出来给大家看，这本书是非常细的字，非常小的字，这本书叫做《神的永远计划》。我可以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这本书帮助我读圣经有不少的功劳。以后等到我整个圣经知识增加了，教会的历史明白了，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弟兄会所带领出来时代论的一个代表作。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读经的人非常用功的去研究圣经里到底讲了什么。那今天我不愿意用这个角度来讲到神的永远计划，我要从历史的观点来讲到这个2000年来基督徒对于神永远计划的了解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仅仅叫我们脱离罪，神拯救我们不是叫我们仅仅将来享受与他同在永远的快乐。老实讲，很多人也不懂得享受神，也不懂得什么叫与神同在的快乐，有时候觉得与神同在是很苦的事情，因为与神同在就不大自由，好像有个老祖宗坐在我们的面前。中国人非常讲到尊老敬贤的，有个长辈坐在前面的时候，动都不敢动，笑都不敢笑，吃东西也规规矩矩，不敢动筷子，所以并不是一种享受和自由。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神旨意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我说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件事情，神去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要问，不然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方向，没有标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并且也不知道怎样的活。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里有哪一处明明的说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就好办了。但是神永远的旨意跟他整个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哪里讲起呢？我想永远的观念，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永远的，而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永远的，今天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要带我们进入来经历永远的神。所 所以有一首福音的诗歌叫做说，你要怎样度此永远呢？永远永远永远，什么叫永远？你要怎么样度这个永远呢？前两天我看见一个广告，电视里面的广告，我想这个人一定也看见过。有一个人，他一不小心一出门给汽车撞了，就死了。他到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人给他一块很大的饼干，他吃的饼干好吃的不得了啊，但是口干，要喝牛奶，这是牛奶广告。他就看见那里有个冰箱，打开冰箱看，牛奶是空的，牛奶罐是空的，一大冰库的牛奶都是空的。他一罐一罐倒，一罐罐都是空的，他就紧张起来。然后他问他说，我在到底在哪里啊？然后你看那个广告 Got milk， 那里火烧起来，原来他不在天堂，因为没有牛奶。弟兄姊妹们，这是世人对永远的观念，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如果有了牛奶，就是无穷无尽的快乐。这是人对于永远的自然的解释，也是理想的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不能够满足今天基督徒从圣经上所认识的真理。可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叫我们想想，到底我们要如何度过我们的永远？你是要在永远的里面享受神呢，还是在这里悲叹你没有利用机会好好的追求神？永远的观念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事实上在每一个世人的心里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现实的世界和永远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鸿沟。弟兄姊妹们，从有基督徒开始以来，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救恩，他吩咐他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使徒传福音。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遭遇了各样的逼迫，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稀奇，他们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加力量给他们，在圣灵的能力里面生活、行事、传福音、做见证，把福音一直传开。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早期的基督徒受了许多的逼迫，而这些逼迫不仅是对财产的，也有对生命的，不仅是有形的肉身的痛苦，也有精神的各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坚持为主寻道？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仅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并且他相信神已经借着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圣灵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得到的生命。不仅这样，基督徒还有一个热切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简单的盼望，人开始留意神永远的旨意。在纯正的信仰中间，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一条不可少的，你从使徒信经开始看起，一直到各种的大公会议开会所决定的教条，没有一条到后来不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基督徒认为这是神旨意的完成，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到地上。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每年我们都请那个 Dr. Goldberg， 每过一两年就来跟我们讲一次，传一次信息。他是一个犹太人信主的典型代表，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盼望耶稣再来。从旧约开始，以色列人就盼望一位救主，这个是基督徒的末世观，这个是从旧约里面一路一路发展出来真理的进步，一点一点叫人看见神旨意究竟如何。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分成两件事情来看，一个是从旧约里面，或者说在时间开始的时候，神对于勇士，神在勇士中间所设立他的心意，然后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才能再来看神是不是照着这个计划，照他的旨意，使事情一步一步的成就。我不晓得今天我能讲多少，今天早晨在我还没有站讲台的时候，我就在一直祷告，让我能讲的话简单一点，因为这是太大的题目。如果我们能够简单的把整个的事情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我们再有机会慢慢的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想从历史的角度，从圣经本身的发展来看，到底神对于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怎样成就。我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实历史还可以分成好几段。2000年以前就是我们的历史，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来到地上就已经是历史，但是我要说的还在这个2000年之前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简单的说就是旧约的历史。旧约里面慢慢发展一种末世观，这个末世观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最早的时候，我要请弟兄姊妹看创世纪里面就有一点末世观，当然我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但是我所要举出来的就是在创世纪末后的时候，雅各所看见那个末世的观念是什么。在他最后的预言里面，我们不能全读，但是我要举一两节圣经给大家看。在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这是雅各对于末世将来他所有的盼望。我只举出一件事情，就是在49章18节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稀奇的，在那么早的时候，雅各就看见一件事情，他等候神的救恩，所以救恩还没有完成。他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在预言的灵里面看见以色列人日后所要遭遇的困难，看见以色列人日后离弃神所遭遇的痛苦，他们被仇敌各样的压迫，他在灵里面看见。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当然这种观念，这种思想，这种表现充满在旧约里面，他们的确等候神的救恩。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看见神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以后在生命记，摩西也看见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利用摩西的一节圣经诗篇里面讲的话，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认识这件事情。摩西对于神的永远计划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我说通盘的了解，是在他那个时代他所得到的启示是最完全的。生命记第33章，这里就更多了。我们看第15节13节，这里讲到约瑟。你知道，当摩西讲到约瑟的时候，他所指的不仅仅是他的祖先约瑟，就是以色列的子孙，而是指到约瑟的支派，这个支派所要经历所要得到的事情。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这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这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这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你看见没有，这里讲永世之灵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呢？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助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 归于那个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住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这里讲到这个脚抵住万邦，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在摩西论到以色列人的将来，在摩西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敌中间，以色列人应当是在神的计划中间带领整个的职业。弟兄姊妹们，这大概是犹太人对于勇士对于神计划的了解。他们的计划认为神的工作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当然今天我们从基督徒角度来看，神的计划是在以色列人身上，而最要紧的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要为我们除去罪，并且把世人失败犯罪堕落的结局挽回过来。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人对于勇士的观念，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复兴万邦。但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们离弃神，他们没有在神的旨意中间满足神的心意，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他们被赶散在外邦中间。以色列人应当完成神的旨意，却没有完成。刚才我说过，我看过一本书，这本《永远的计划》，神永远计划，是弟兄会时代论里的代表作。或者我要在这里重新讲一下历史的背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面会有时代论的出现。刚才我一开始也提到，教会在逼迫中间，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在痛苦中间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要再来。而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变成支持他们传福音、追求主、敬拜、聚集的一个最大的力量。他们认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好，千年的国度就要来到，那个时候神的旨意要完成，一切都是太平。好像在以赛亚书所形容的那样，他说豺狼要与羊羔同居，他说那里在遍山的活物不害人也不伤人，那里讲了一种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喜乐的光景。所以最早的基督徒就认为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叫世界进入这种和平的状态，这是所谓历史上千年前派的看法。什么叫千年前派呢？就是说千禧年前派，就是说当耶稣再来，在千禧年之前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我简单的把教会历史分作三段。第一段的时间，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存着这样的盼望，因为在地上得不得任何叫他们喜乐的原因。但是到了主后313年，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这个时候人对于神勇士的计划看法有了改变。我所说的都是人看法的改变，还没有讲到圣经里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说教会就是天国，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因为教会里面神掌权，所以这是神的国度。所以当福音往外传，天主教的力量，我们说它天主教，其实也就是最早的基督教，等到政教合一之后，更加加速了这种看法，认为千禧年的时代已经来到。所以他们认为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呢？就是复兴万物的时候，万物都已经复兴的时候耶稣再来，千禧年之后耶稣才会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天主教没有叫人隔着所看见的大同世界，改教运动从16世纪、15 15世纪开始，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把从前许多天主教所给人的错误的观念尽量的改变过来，其中最要紧的一点就是确定圣经的权威超过教会传统，因此人才仔细的重新读圣经，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能够明白一点点神勇士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以往的圣徒为我们立下一个根基，叫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个人都读，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讲犹太人读历史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神要借着弥赛亚的国度带进整个世界的和平，这是犹太人读圣经的读法，他们在旧约的光中读这样的事情。可是以后他们被掳，神又使他们归回，他们再来读那些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不同了，他们的看法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所遭遇的经历，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一卷最短的书叫《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但是俄巴底亚讲的事情很特别，那里也不是讲犹太人的事情，是讲到以东的情形。可是在那卷书最末了一句说什么呢？他说等到有一天，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当神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呢？当神审判之后，他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他说神要审判以扫山，然后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句话当先知说的时候，就把一个新思想带到人的里面，就是审判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转弯，因为神要审判。我不能说在从前，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刚开始就业的时候没有审判的观念，因为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为着俄摩拉祷告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实行公义吗？但是那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审判是什么？是物质的审判，索多玛被火焚烧，这是神的审判。到了先知的时候，他们看见小先知的时候，他们看见神对整个将来历史的结局要有一个审判。审判的观念从犹太人先知书开始，而基督徒也接受这个看法，知道神要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主自己也说了。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跟我们勇士的观念有关系的。将来是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遍山都有神的荣耀，在那里野兽也不伤人也不害物，但是在这个之前必须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审判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审判，神不公义。审判是一个洁净的过程。基督徒所以能逃避审判是为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徒是不是惧怕审判？一方面是惧怕，一方面又不惧怕。为什么讲惧怕呢？因为生怕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主就再来，但是一方面又不怕，因为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这些历史上所一步一步研发出来的看法，影响了今天基督教里面对于末世的观念，对于将来神旨意的完成究竟如何，对于历史的看法。这还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还没有完全跟基督徒这个看法相同。刚才我讲到改教运动以后，马丁路德把圣经的信仰权威放在教会的传统之上， 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弟兄会起来的时候，他们重新读圣经，他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特别的真理。其中有一件就是时代论。时代论主要的大意是说，神在不同的时代中间对人的处理跟心态是不同的。时代论大意是说，最早的时候神用良心来管理人，以后他用律法来管理人，以后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后用恩典来管理人。恩典的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代，但是恩典的时代有一天要过去，主的审判要来到。而主的审判来到之后，千禧年的国度就开始。这一连串的思想是时代论者从旧约里面不同的地方找出不同的经节拼凑出来，而看叫人看见。当然有些人不赞成这样读圣经，有些人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法子来了解圣经。美国的教会受时代论的影响，差不多所有纯正信仰的教会今天都多多少少接受时代论，但在欧洲的教会基本上不接受时代论。所以他对于神的工作看法不同，因为时代论的看法对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看得很严重，因为他相信有一天在地上千禧年的国度就是犹太人要在其中在地上掌权的时候，而教会那个时候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弟兄姊妹，我这里讲太快太快，我很怕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所要说的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清楚，就是神在永远的中间有他的计划。刚才我找了由俄巴底亚地节圣经给大家看，讲到审判的重要，讲到有一天神的旨意是要经过审判而完成。千禧年的国度和思想到底在千年国度里面做什么，许多人还是不明白，并且我也不相信哪一个人真正能够讲得清楚。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假如这个时代不在神的，没有神的旨意，神不把这个时代带来了结束，我们可以想象人在地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有一天会失去控制，恐怕现在已经快要失去控制。但是神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勇士里面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天喝牛奶吗？我想不是答案。你说不喝牛奶，做其他的事情，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我相信那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哪里？到底神的旨意在勇士中间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么多事情，讲到千年的国度，讲到教会，讲到以色列人，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这些事情到底宗旨是什么？其实好多日子以前我已经提过，神造人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像他。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有神的形象。但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神好像认识好像不认识。上一个礼拜五我们读彼得后书，就发现一开始就讲彼得告诉那些听接触他书信的人说，你们认识神，但是又说在认识神上面不结果子，显然不结果子。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认识也是认识了，因为我们从旧恩入进来，但真正的认识神其实差很远很远。怎么样会认识神？怎么样会经历神？这变成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挑战。 今天暑假我看见这些少年人他的计划，他们要读经，要来认识神。我相信这个题目永远不会错的。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从圣经里面认识神？到底神永远的计划跟我们有怎样的关系？今天我们时间实在不够，我很想把旧约里面每一处的经文都找出来，至少每一本书找一节圣经，但是不可能。你看每一件事情，尤其新约里面，不，尤其旧约里面，当这个旧约的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神慢慢的引导以色列人有一个末世的思想，而他们末世的思想最大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就是弥赛亚跟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新的耶路撒冷，当他们恢复建殿的时候，撒迦利亚书讲到新的圣殿，弥迦书哈该书讲到新圣殿。从这个观念，在启示录里面约翰讲到新耶路撒冷，这些都是一个预表的情景，说到在这个地方神的掌权，说到在这个地方神的建造，并且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稀奇的事情，就今天给我们看见那一天所要造成的事情，我们和神一同执掌他的王权。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每一个有心思的人都要问的，到底神对于这个世界有没有计划，而神在这个计划里面到底怎样一步一步的把它实现。从历史的角度看，先知的启示今天经过了2000年正在逐渐的完成。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圣经没有继续写下去？答案就是说，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启示已经完全，而神正在按照那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摸不着神的能力，看不见神的作为，甚至有许多人盼望主的复兴并没有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在预言上面留意，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一直到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那才是好的。这个晨星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天亮，慢慢的圣经的真理，它都如同灯照的暗处，一步一步的叫我们明白。当我们要讲到神旨意的时候，我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前我也不愿意讲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我们还要花几个礼拜时间一步一步的看见神在整个的时代中间一步一步所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只讲以简单的大概的观念讲到基督徒对于末世的看法，因为这件看法教我们晓得历史有它一定的轨迹。有人说预言就是历史的模型，我不知道谁讲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人大有智慧。预言就是历史的模型，你说神，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因为神全知全能，他已经把将来的事情，启示录里面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请我们留意神的话语，因为唯有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所有的事情在神的定旨先见中间，我们才会照着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让我再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拣选，但是前几次信息我已经讲过，我们的拣选若是不合神的旨意，若是不在神的旨意计划之内，那是我们自己的损失。神并不是说当他定规的事情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强迫 去遵行他的旨意。若是这样，这个遵行没有太多的价值。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为要叫我们遵行他绝对的旨意。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他的旨意我们都清楚。在永世之前，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神已经定规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是我们清楚的。神创造了人类之后，人的失败他早已知道，因此他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这一部分都基督徒都已经清楚他的应验，但是剩下来是我们应当怎样为着神的旨意祷告，在这些事情中间影响我们对于社会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福音的看法。我们时间不够了，我想我们下次再见，请大家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何等需要你的怜悯。当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要知道你旨意的奥秘的时候，主，我们真知道今天世界的灵霸占教会，霸占你的儿女，霸占许多人的心思。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你的旨意上面留心。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求你激励我们众人的心，叫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了侍奉你，我们也为了福音的传扬，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虽然以往两千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在教会中间，他们蒙了你的恩典，他们得到了救恩，主啊，这是你的旨意，教会是你的旨意，但是今天教会离你的旨意相距还何等的远，许多的真理是我们不认识的，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忽略的。主啊，愿你给我们恩典，愿你给我们光照，叫我们更多进入你的交通里面，好叫我们专心爱你，专心跟随你，专心侍奉你。主啊，把更多你自己的心意显明给你的教会，叫我们不做一个糊涂人，在末世的时候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束紧心中的腰，我们起来跟随你。主，愿你激励我们众人，叫我们这样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